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聚集，恩待我们在这里的分享交通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更实际的掌握到我们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头如何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扶持鼓励，向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向我们的慕道朋友来跟他们分享福音，带领我们在这当中时间的讨论分享，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实际的行动，以及我们愿意来成为上帝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呢，其实是想把昨天晚上，你们都要昨天晚上参加那个聚会，好，我想把昨天晚上的这个信息啊，把它重新 unpack， 让你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或者来分享。先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几个问题了，最基本的问题啊，什么是福音？你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吗？然后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传福音，从名词变动词。那第三个是，那为什么要传福音？第四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传福音。我想今天下午大部分时间我大概会放在我们怎么去传，那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中间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建造当中，你们都知道为什么要去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大概你们也不会来这里，对不对？好了，我们现在问一下什么是福音。如果你们要跟我福音做个定义，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有呢？所以福音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解释的方式啊。福音看起来，我最简单的方法说，它是一个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好消息，所以看起来啊，福音是一个信息，我们在传递一个故事。这是刚刚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福音上面它是好消息。好了，那问题是它好在哪里呢？这个 Eukaryote 是真核，对不对？ Angelion 是 Angel 就是天使，对不对？圣经里面天使都在干嘛的？在圣经上出现过的天使都是在干嘛的？都是报信息的人。加百列，对不对？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牧羊人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天使出现说这是报告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那加百列告诉约瑟，告诉玛利亚。那么旧约里面但以理里面有一个天使长叫做加百列，记得吗？加百列要过来帮助但以理，结果在路上碰到这个波斯的大，那么天上的波斯这个天上的这个魔君跟他争斗了，打了很久，三个礼拜才跑到这边来。所以天使是做好报信息的人，那是一个报好消息。所以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好消息它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出始入生。所以这个讲法是，如果你要知道好消息为什么好，你必须要知道坏消息，对不对？你必须要知道消息它为什么是坏的，才能知道这个消息是好的。这个待会儿来就讲到为什么是我们的坏消息，这边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一个部分，先跟你们讲就是罪这件事情。好了，那传福音这个字 evangelism， 因为那个英文里面的对不起，拉丁文我们在把它，拉丁文跟希腊文我们在写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 U 这个字眼，那都是用 V 这个字出现的，所以变成 evangelism。 我们现在讲传福音或是 evangelistic， 我们布道传福音的信息，所以有一个动作是要把它传出去，要传出去。那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你要传出去之前，你自己必须要能够领受到这个福音，对不对？保罗这个教导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请。
有他人听所说，你看见不
可。所以哥林前书第一章到第四节这个地方，我把福音用几个红字把它标出来，然后几个所谓属于动词的部分我又把它用黄色的字把它标出来。所以你看见传福音第一节的后半段，然后这个福音怎么样，有领受了，所以有传有受，对不对？有传，然后有人被接受，然后呢传了福音以后，这个领受的人他必须要能够去持守这个福音，能够守住这个福音。这是可能是我明天下午主日学的时候可能跟你讲，我的题目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个题目里面我大概会花比较多的时间问我们怎么去持守这个福音。那我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在这里，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他领受了，他传给我们了。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remises， 我们不能够传给人家我们自己没有的。你要传福音给人家，你必须是第一个被福音感动的人，你是第一个有福音而且持守这个福音的人，你才有资格说我现在来给你传福音，对不对？因为你是先领受了，所以才传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信仰到底是要传承呢还是承传，你们有没有想过？对我个人来讲，先承再传，对不对？而不是传给你希望你能够承受，如果传给你的东西没有，所以明天如果不会讲到下一代的问题，我们的第二代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跟你讲，我根本没有把我们都传给他们，他们没什么好承受的，他们没有什么好承受的。所以保罗这句话你没有想，我们领受然后传给你，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领受，我们必须要能够持守，之后我们才会把这个福音能够传下去。所以很重要一个信息的这个中心的思考，我们现在告诉哎，我们来传福音，我们要跟慕道朋友分享。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吗？我们能不能够把福音做一个时代性的表述？这是我今天想下午跟你们分享的问题。明天早上的主日学主日信息，我也会尝试的用文化的方式，从文化角度看保罗跟这个时代的人如何去对接。福音，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福音，然后去领受，去持守，去传承给他们。福音的内容，如果我们要写一个 cheat sheet， 第三节到第四节是整个福音内容的最基本陈述。这里面你看见什么？第三节的后半段，他传授给他们的做成一个 summary， 叫做第一就是，这中文翻译有点绕口，意思表示第五节后面是第二，对吧？第六节是第三，第七节第四。圣经里面它这个翻译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意思，这句话是翻成用英文翻译就是 the primary importance， 翻成中文的翻译的话是最重要的， in a nutshell， 整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什么都忘掉了，这句话你一定要背下来。也就是我今天要给你 set 一个 foundation， 我们所有福音分享内容都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derive， 这是我们的 foundation，然后在上面呢开始加树枝加树叶举例证等等等等的，这是我昨天晚上尝试要做的。那今天呢，我告诉你我怎么去用这个基础，我们把它一步一步的 build up 我们的 argument。 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律师的话，我要 build my case， 我怎么去做？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或是 critical elements， 表示如果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件事情先把它搞清楚。这件事情没搞清楚，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懂我的意思吗？那因为搞清楚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所谓活学活用，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把这些东西把它全部融会贯通。所以你要先知道谁是基督，基督是谁，圣经他讲的是什么，然后呢他讲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什么是罪，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这个叫他这个救赎的问题，然后他埋葬了，他复活了，这是整个圣经的最基本的纲要。所以这几个 element 变成什么，我们主日学的教导啦，我们圣经读经啦，都在环绕在这最重要的这个角色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用福音去传福音来帮助这些人，所以我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这个名字我当时写完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我在干嘛？我是以福音去得罪人呢，还是我以看你怎么去断句，对吧？你是福音去得到罪人，还是如果你的福音，如果你福音的罪讲得非常清楚的话，这些真正听见福音人他一定会觉得 offended， 他一定会很讨厌，这表示你成功了，表示你把罪清楚地讲出来了。而现在我发觉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我们对罪这个问题我们太轻描淡写。我最近这几年来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研究什么是罪，或者是罪我怎么去加以表述。所以福音得罪人是真把福音讲清楚了，这个罪人认罪悔改了，得到他了。那如果没有呢？加拉太书第五章，那如果我们还行哥留才受逼迫呢？如果是如此，那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是会令人讨厌的，十字架是 offended a lot of people。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立场怕别人讨厌而有一点点那种退缩，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明白，也不能用强硬，就是要坚决的坚定的讲福音，要来得到这个罪人的话，这个福音要把它讲清楚，这个福音要把它讲清楚。那怎么个讲法？其实有三个大的方面，今天下午想跟你们分享，如果待会大家太累时间分享，我们可能中午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再继续讲也可以。第一个我想跟你分享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的文化处境，明天呢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去提，然后我们如何把这个福音陈述 elaborate 讲出来。大家讲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学耶稣，因为耶稣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最会说故事的人，对不对？耶稣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他用的例证，实所可知的例证，这种例子，可是2000年前的例子不一定能够适用在2000年后的今天，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了解这个时代它的文化处境，戴上上帝的眼睛的世界观，然后把这个例子放在我们的情境里面，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世界观点在这边运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是存在一个负面的环境当中，以至于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好了，如果今天要描述这个时代，你会怎么去描述你现在所处的时代？弯曲非逆，这标准答案。但人家不觉得弯曲非逆啊，有没有？你们会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怎么个弯曲非逆法？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是弯曲非逆？或者好了，我们现在 RTP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种高科技的地方，IBM 在 RTP 里面，我上礼拜在 Armonk 是 IBM 的 headquarter， 它的北边一点点，就是大概十几年前发展那个 Deep Blue 那个超级计算机的地方。好了，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信息时代，但是我说这是用眼睛来聆听的时代。以前我们是靠人家耳朵，我们以前是面对面的对接，现在多少人是在平板，是在手机里面，你在接受信息，你现在用眼睛在听了，而不是以前我们用传统坐在课堂上用就像这样的站在这里讲，你们坐下来听的那个时代。这是一个用眼睛去聆听的时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它所产生的副作用是什么？你们没想过？我把它定义，我说因为这是一个用眼睛聆听时代，现在用感觉来思考了，没有理性，没有分析，没有批判。为什么？资讯太多了。我不晓得你的微信上面一天会多少个，我现在火大了，我干脆把微信全部给它关掉，那个 notification 关掉。所以有时候想起来去看一下，我的天哪，这里面大概400-500个，可是看完以后非常无聊，点个赞啦，这个手的祷告啦，然后也发一下，对不对？好的也发一下。这种信息，这种碎片化片段化的信息和我们人的思虑，我们的人这个思想的这个脉络就被大切八块或者大切几百块，我们时间就非常破碎，没有办法去把整个全盘的心思意念做一个全盘这样的思考。再加上我们现在的 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人来人往，我们来回跑。更重要的是，现在年轻人可以说他们在一个在追求一个真我的时代，有没有？我们今天会看见很多年轻人说，我们这个教会太虚伪了，我们的教会太肤浅了，我们这里面坐的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人，我们要求，我们要追寻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我们要去认识真实的自我。但是我今天晚上给你分享过，如果你发觉真正去认识这个真实的自己， 你会知道这个自我非常的可恶，非常的丑陋，非常的可怕。而在这个资讯时代里面所带来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生活形态里面不得不等于是屈服在它下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把它称为一个扁平移动的时代。什么叫扁平移动？以前我刚刚讲快速变迁的时候，我要飞过去，我要坐十几个小时飞机，比如说我从飞到上海浦东，飞16个小时直飞，然后我要去那里，人到这个地方。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去在上海订旅馆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订旅，不需要人到上海去订旅馆，我只要在我的手机上面去点它，那个世界就朝我而来。古时候我们是从 A 到 B， 我们是主动型的，必须要到那里去花时间去。可是在这个扁平移动的时代里面，整个世界的距离已经被压缩了，他可以直接来到我这里，我可以不需要去看什么是金字塔，我今天不需要经过圣地的旅游，虽然去圣地旅游感同身受的临场感不一样，但是我可以现在给你如数家珍的倒过来说，在圣地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景点，因为网上都在上面。所以你要做主日学老师，你不需要去做什么圣地旅游，你一样可以头头是道的从黑门山一直讲到四海，对不对？因为上面的题目什么都有，加上一些想象力，然后再看了不同的图画，你好像已经进到那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世代已经变成一个时和空已经被完全连接在一起，所以资讯的交流多元化，昨天我讲到那个 coexist 那个图的时候，你可以想见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来跟这个世代的人分数，我们现在是进到一个非常严峻的 competition的环境里面。因为绝对真理已经不再是一个被 entertain 的 idea， 绝对真理变成是一个 option， 是我个人的 preference， 信仰开始变成私有化，变成很没有办法去加以公开化的方式。所以为什么福音会得罪人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我们在 intrude 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最紧密的地方，他们仅仅不愿意放下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正踩到他的通处，你真的点到他的金钟罩门的话，表示我们的确把福音讲清楚了，我们不会高言大志的讲一大堆这种平安喜乐的概念。虽然我提到的平安，但是那个平安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讲到的这个找工作、买房子、和儿子女儿这种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处兴旺这种概念，懂不懂我的意思？那么圣经怎么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呢？刚刚姊妹大概偷看我的 slide， 怎么去描述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你看到这几段经文，这是耶稣在强调这个对这个时代，他讲说这是一个不幸又悖逆的时代。那彼得他就5000人信主以后，他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他继续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另外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这边又提到了，而且要像明光照耀。所以在这种条件里面，在这种环境里面，然后基督是保罗写的，他说照我他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可以是不幸又悖逆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弯曲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一个罪恶的时代。但不管如何，你就像我昨天晚上跟你分享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这是我们的坏消息。可是在这个坏消息里面，很多人不能够认识到这是我们所遭遇的最糟糕的一种情况。相反的，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面，他们提出来各式各样的假说， 世上的小学，个人的所谓的遗传，然后世俗之风我们在随动在摇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重要一个，现在我们所在的挑战很重要一个挑战在于，我们要跟这个多元的世界观来产生对话。我明天会继续讲对话这个概念，保罗他也告诉我们，所以要跟这个多元的世界观去分析，去做挑战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现在必须真正所谓的十八般武艺了。我们要很了解这个时代他们的文化处境，而且要了解他们每一个世界观它背后运作的 foundation， 它的 mechanism 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圣经的世界观重新把它加以 refute。 如果就像我们 写 paper 一样，我们要 rebuttal 它过来的 opinion， 我们不同意，我们要提供的 opinion 重新去 defense。 所以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叫真主伟大，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字眼，对不对？回答这个字 apologia 就是 defense， defend 我们的信仰。但是在 defend 里面我们要对话，我们要怎么去陈述我们的观点呢？所以我现在时代认完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现在如何把我们这种时代这种应该这样讲一个万古弥新的福音，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面来做一个表达，这个是一个艺术。不是我们背十条圣经跟他们讲讲属灵四律，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多元化社会里面，这个、已经不是我们最直接最有效的传递的方式了。那重要是什么地方呢？我个人一直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因为我刚才讲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还记得保罗说吗？我们要攻破他们心中的营垒，有没有？要攻破他们的营垒，然后把他人心夺回来归向基督。所以什么是他们的营垒？他们的营垒其实就是一个世界观，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世界观，就在这个世界观后面在做运作，用这个世界观去解释，用这个世界观去经历，用这个世界观去生活我们所处的世界。所以我的策略通常是用世界观的角度去点破他们世界观的谬误，攻破他们的营垒，然后把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呈现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这个世界观是最合理最有效来解释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所以用这个方式去看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跟这个世界观对接，我们就需要去明白世界观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那我这个呢，等于说算是 education level， 让我们看看我们如何来做这个世界观的转换。哦，对不起，我把它跳回去了。世界观在它的最基本核心，是一个解释这个世界观察，它决定了就是我们价值观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道路跟方向，然后决定什么该做不该做的道德层面。最后呢，相约成熟以后，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礼教的方式，有西方的文化的礼教的方式，它都被包裹在一个最基础的世界观的这种基础里面。所以如果你能够直抵核心，挑战他们的世界观，这后面像剥洋葱一样，这些东西就全部一样会冰消瓦解。而且回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之所谓做门徒训练的生命转换，其实转换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门徒训练完了以后，希望我们后面的这些不同的观点能够跟上帝他所要我们做的行事为人能够搭配，对不对？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为什么？因为我们世界观得到改变。所以我们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里面是在这个多元世界的冲突当中，我们要问哪一种世界观提供人类的尊严，这种意义的它的最有料的一个基础，提供目的，能够提供这种我们的终极的归宿，可以提供我们一种动力去关怀，去关怀这个社会，去爱我们这个社群。你从这几个角色去开始分析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世界观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就要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来慢慢引导，借着刚刚讲的基督他的我们的罪，他的复活，他的死，他如何能够来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世界观。昨天晚上我也给你分享了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它大概包含着四个大的项目，这是我昨天晚上给你分享的。那现在我告诉你这四个世界观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就用这个例子，后面这几个例子来跟你们来强调为什么我们必须用这个方式去做思考，帮助他们去思考。比如说我用这个例子，我用做这个例证，说这个世界观为什么说是我们现在所思考的方式。举例来讲，这是什么？这是一艘军舰，我现在写了它叫本来应有的样子，那么它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陈长老不能讲，陈长老去过，这是什么地？这是什么东西啊？它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有看见，如果你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你的下一个问题是 What happened? 对不对？你一定问出了什么事情呢？1941年12月7号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艘军舰叫做亚利桑那号，所以这个被日本的一个鱼雷啊击中它的火药库以后爆炸，就变成这个样子。下一个问题是世界观，那他怎么去改变它？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些废铁都把它拿去做别的军舰，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图，这个船现在沉在珍珠港的海底，你看这个当年鱼雷穿过去这个地方，那这是两个原来的炮台其中的一个，那么怎么去改变呢？改变完以后这是它今天的样子。所以我去年去了夏威夷讲道，我就在这个地方照了刚刚那张照片，你看现在船头船尾，你们看到这样上面也流出来这个蓝蓝的，有没有？现在里面还有50多万加仑的那个油还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面还有1107个官兵的尸体。所以在这一条这个 memorial 的后面，这个墙上面就这么大一面墙上面刻了所有阵亡将士官兵的他们的名字在上面，这是全世界这个密度最高的坟场。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世界的圣经一个世界观，他就在问这几个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跟你分享在整个圣经的故事大纲当中，这是我们圣经非常重要的四个大的片段，就是福音本质的内容里面，创造、堕落、救赎、成全。为什么？我昨天也给你分享过了，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它就能够解释刚刚的四个大的段落。在创造的部分，我昨天只能够提到一点点，所谓就是如果我现在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话，有时间传福音，你知道它不是一次性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从这四个不同的层面跟他们继续进行分享。那在创造的分享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能够被建立的话，它可以来除掉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到的所谓的进化论的问题，讲到我们人性人格的价值跟尊严，我们到底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创造论、创造这个概念，我们并没有加一个完整的阐述。也就是如果你把创造论讲清楚的话，你当然可以拿去讲家庭讲座，你可以做子女教养，你可以做工作职场伦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 fundamental， 因为是 fundamental， 所以它很简单，但是它最美。所以如果能把这个 fundamental 讲清楚的话，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在信仰上很多人不同的迷思。好了，我们昨天的创造里面，我们谈到的这个上帝的形象，但是我没有直接把这段经文讲出来，因为这经文非常熟悉，昨天晚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直接讲出来，但今天这个下午地方我们来看看，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去造人，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我们从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刚讲了，在多元世界观的冲突当中，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哪一种世界观可以提供人类的尊严，给人类的意义？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意义的来源就在于这个字叫做形象。 这是最基本的要素，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造的。我们先不管这个形象这个字它本身它形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只能用待会我们用一个阐述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形象。有人说是神的，因为神是个灵嘛，他没有有形有体，那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然后神他是一个有仁慈有公义，是我们的神的属性，有一些是我们的呢，不管这个都有他的这个优点在里面。但最重要的是形象这个字，形象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在古希伯来文中东文学当中很重要一种描述，就是我昨天尝试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奥古斯都，这是主耶稣基督时代这个凯撒奥古斯都他的像。在这个像里面，一个形象代表什么？一个上帝的同在，一个钦定，一个差派，就是像一个钦差大臣一样。那么君王跟皇家血统的时候，这种人呢，他们把他称为他是一个神的形象。就像小就古时候我们看这个连续剧震极天下，有没有？一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就得下跪了。就是这个传圣旨的人出现，大家下拜，就跟拜这个皇帝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形象。所以在古时候，任何一个统治权所有权的地方的人一定会设大金像。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设立金像？这个像的意思是我拥有这块土地，这是我的地方，我的地盘。所以我们一旦被盖上了上帝这个像在我们心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像它所带出来的意义是一个宣告，是我们是一个有权威的。也就是说圣经是用一个皇室的语言来描写我们的尊贵。记得诗篇第八篇吗？诗篇第八篇说，我观看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造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阐述，我们带着一个尊贵跟荣耀的形象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像拿回到我们这个叫子女教养，你知道我怎么教我们家小朋友做 dating 吗？很简单，我只跟他讲这个女孩子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她的尊贵她的价值取决于后面的造物主。所以如果你侵犯了这个女孩子，你不只是侵犯这个女孩子，你侵犯了造物主后面的这位上帝，对不对？这个同样的概念回到约瑟，还记得约瑟吗？在波提法家里面，当这个祖母就是这个波太太吧，波提法太太要来引诱约瑟，约瑟讲什么话？他说你的主人什么都给我了，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得罪谁呢？这是一个形象的最直接的表述，他得罪的不只是波提法太太，当然会被得罪如果真的做的话，但是后面的这位上帝。所以这个形象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的话，这个形象被观念建立起来可以省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不必要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问什么叫做堕胎了，你就要不要去嗑药，你要不要去嫖妓了，你要不要杀人放火，因为每一个人这个 image是很重要的方面，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创世纪里面去重新研究这个形象的问题，把它搞清楚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很能够去过我们生活上的实际日子的人。好了，那后面我继续跟您讲的是讲到管理的层面。同样一段经文，我就把这个治理跟管理这两个关系给你放出来。他不只是造了人以后，他叫我们开始，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以后，他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去治理，我们要去管理这个地面。所以治理和管理呢，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你可以去降服，表示你可以去 subdue， 去开始去治理。就昨天晚上讲到的，我们在文化的层面里面，我们去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资源。那创世纪第二章这段经文第四节，他这边讲到说，神创造天地来历， 那时候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没有长，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去耕地。这个字很多时候在绝大部分的翻译里面，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服事。所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上帝的服事，就是你去治理，你去管理，你去耕这个地，你在做这个农业上的耕种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服务，你是在服事。因为你从上帝所给你的所谓的 raw material 元素，我们加以浇灌栽种生长以后产生的果实，我们可以去服务给别人吃用，对不对？这个是所谓我们人的最大的福，最大化的福祉，叫做 commonwealth。 所以神让我们去治理，让我们去管理，我们去耕种，我们去服侍。所以这个服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人被造的形象以后的一个像一个 DNA 一样，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因为在工作里面我们建立了与上帝他设立我们的这个使命，我们才在工作当中找到我们的意义。所以人是要去工作的，工作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就是我们本来就 wire 就是要去工作的。所以为什么在工作当中啊，我们有工作有成就感，工作有这个使命感，这是正确的一件事情，这是在上帝所造我们的形象里面的一个附加条件。但是呢，上帝又在这个工作里面，他只在人和神之间，然后人和环境之间，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元素。所以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他进行了第二项很重要的创造，就是创造了配偶，产生了人际关系了。以前只有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只有人和环境的关系。因为亚当他就是一人耕种，创世纪第二章提到了那个人，他什么都在做，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所以你看十九节，亚当非常忙碌，从二十节每天就像动物园园长一样做这个分类学家，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你看见他这个里面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全然表达，没有说叫这个名字以后上帝说 no 这个名字不对，所以他怎么叫这个名就是他的名字。当亚当在这边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说那个人没有配偶来帮助他，表示这个治理跟这个管理，他真正得到的成就感，我再讲一遍，这个成就感必须要跟人家分享才真正有成就感。孩子从考试考了100分回来，他第一件事情是要给爸妈看，对不对？如果爸妈不在呢，这孩子会怎么样？觉得好失望。如果我们做出来一个，我不晓得，当然我们做实验的人，你实验做出来第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当然自己大叫一声，对不对？然后呢，拿这个 film， 那时候对这个 film 或者一个 western blot， 到处跟人家 show， 对不对？你见到人家那边讲，为什么？因为你有成就感，你需要有人去分享。这个成就感才有真实。所以一个人大男人在里面做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上帝说这个人独居不好，喜悦是要分享的，而且爱也只有在能够有选择的环境里面，这个爱才是真实的，对不对？全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就剩我一个，我太太跟我说爱我，这个是真的爱吗？但是有全天下100万个漂亮的男英俊男孩子让我太太选我，你就知道这个爱是真实的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爱是带有选择性的，必须要有自由意志下选择的这个爱，而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配偶关系，上帝让这个配偶来帮助这个帮助者。所以我这个成为被帮助的人，需要这个帮助者来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伴侣。所以就是配偶是一个配对的佳偶，不是一个配角，不是 secondary， 不是 inferior。所以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介绍我的太太，我们的妻子，我把她叫做这是我的牵手，懂我的意思吗？不是爱人同志，这不是我的爱人，这是我的牵手，是跟着我同走一辈子的人。待会儿我会继续跟你们分享这个概念。好了，那就讲到二人联合一体的这个概念，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发觉在这个地方人际关系的最高表现是在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坦诚相见。这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局。然后后面加了一句引言，就像有点像武侠小说的一个暗语，那时候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原来的世界上帝的原来的样子是不羞耻的， 我问各位，今天咱们敢不敢光着屁股坐板凳，咱们坐在这儿彼此坦诚相见呢？不敢。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羞耻。为什么羞耻？世界上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今天穿衣服啊，所以我不能讲说，哎，我们这个做服装设计的，我觉得做 服装设计这批人其实是在为罪在服务，懂不懂意思？我不是在贬低他们做时装，而是这个穿衣服这件事情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我们所添加来的文化系统。对，原来系统里面不需要有衣服这件事情，对不对？不需要有衣服，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穿这个东西，然后呢要有更衣室，对吧？去游泳的时候你换游泳衣，你换这个，你都必须要一个所谓的隐私，有没有？因为有隐又有私，表示什么？见不得人地方非常多，很多地方见不得人呢、啊。你要问这问题，这种概念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如果把创造论讲得很清楚的话，你就可以解释，帮助你莫大风解释，哦，原来的世界的确是这个样子嘛，原来我现在这个世界是反常的世界。所以这个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或者夫妻两人结合成为一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上帝的创造。所以有一段这个结婚的时候我很喜欢用的一段话，叫做婚姻它不是两个国家主权的联合，是一种家庭、社会、心灵、肉体的结合。这两颗心灵结合是一个两个生命的连结，是两条支流的汇集，像河流一样，在婚姻中汇集以后流到同一个水道，都往同一个方向，同负承担一份责任一份义务。这是上帝他原来要我们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idea。 两个人际关系在上帝这种平安的环境里面能够彼此的和谐，还记得我昨天讲 shalom 的概念里面关系的和谐。可是你也知道第三章，创世第三章堕落以后的结果，有没有？你还记得堕落以后他们开始为编织无花果叶子，以前我都没有自己仔细去看，他是为谁编叶子呢？他说是为自己编无花果的叶子。前面这边还在讲的如龙似水的这你侬我侬的时候，理论上如果发现个人羞耻，我应该替谁编叶子呢？我应该替你编叶子。结果两个人光着屁股跑到两个地方，自己为自己编织的叶子，然后再出来相见。你不觉得这个衣服本身，或者我们遮羞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看见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大的隔阂了吗？为什么他讲他一回生二回熟？为什么第一回会生呢？为什么见面第一回合是这么的忐忑，这么的甜绵，不能打开话匣子就直接就交谈的呢？必须要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传福音，就找福音朋友来，就签求爷爷告奶奶的，把他弄到教会来吃饭，然后活络了以后建立关系，我们才开始讲话呢。你没有想过传福音有这么多的挫折？创世纪里面的形象跟创造的观念，你们越把它搞清楚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讲的，哎呀我们做的好难，其实我们是在一个 default 一个 system 里面现在在做。所以我们的男女成为夫妻是以家庭的和谐来呈现上帝荣耀的形象，还记得吗？ Imago Dei 两个人在一起的和谐成为上帝的荣耀。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教会新郎跟新妇这个奥秘是借着夫和妻来显现的。所以回到家庭观念的话，家庭当中夫妻的和谐就像一个 window 一样，可以 preview 将来在天上新郎和新娘他们的样子。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咱们在家里吵架的话，你们大概都不希望有这个渴望说咱们到天国可以活得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对不对？所以家庭的和谐这件事情，你把创世纪搞清楚了，再拿去讲家庭讲座来告诉慕道朋友，这是另外一个切入点，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家庭讲座很重要？所以执行上帝的使命看起来不是两个人，是一体，是一起去做。所以两个人合作，两个人互相帮助去做。所以如果这样去做，要执行上帝使命的一个单位是什么？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是夫妻之间他彼此去 carry out 这个 mission。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提到一个文化使命的概念，在当中上帝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文化使命。第一个是婚姻跟生育，夫妻同伴同工同行同行，我们来建筑，我们养育，我为了实现上帝这个神圣的合约的责任，婚约的责任，来彰显出上帝荣耀的形象。 第二个工作和治理，我刚讲治理跟管理，对不对？所以工作是神圣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借着上帝的给我们的工作任务，让我们所做的事情跟上帝永恒的计划产生连结，有一个永存的价值。然后呢，我今天没有太讲的，就是讲到我们的休息，讲到我们的这个休安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工作，从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把它注意拉回到上帝他的前面。所以形象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在跟弟兄们分享，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加进来。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提到了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他们两个人两批人嘛，原来是互相不搭嘎的，对不对？但是为了要这个把耶稣给干掉，所以他们两批人在一起干嘛呢？去引诱耶稣，就是试探耶稣，让他来问一个问题，是要不要给上税给该撒。那么耶稣就说，你拿一个钱来给我看。然后耶稣就问，这个钱上面是谁的号？还记得刚刚亚古斯都那个钱上面那个符号吗？该撒的符号。所以他们说，就是撒都该人的西律党人跟法利赛人，他们说这是该撒的。于是耶稣就讲了下面这句话，叫做该撒的鬼该撒，神的物给神的物。然后他们就稀奇就走了。在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直接从二十节二十一节把它前后全部拿掉，然后看二十一节，我们通常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世界有圣和俗的二分法。在教会里面，我可以把世界做法拿进来，我们不是在 run 一个公司，我们是一个属灵的 entity， 我们要做这个事，这是该杀的，这是这个世界不属灵的东西，在教会属灵的，我们要做上帝的事情。我想了半天，回到刚刚神的形象，所以我后面加了一句话，如果我可以来就是自己来写我的圣经的话，我会在下面加上下面这句话。这句话原因是取决于刚刚我所提到的上帝强调形象的问题。耶稣转过身来问门徒说，你们身上有谁的像？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耶稣真的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像是属于一个所有权，像是一个代表，凯撒在罗马帝国里面，他是来负责管理罗马帝国的。我们这一群有上帝形象的人，你们身上有谁的像？你们身上有上帝的像。有上帝的像，你们所要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代表谁来说话？所以传福音的一批人，我们是代表上帝说话的人。这批具有治理跟管理权柄的人，我们先不管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这个东西神学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整个形象，我们犯罪以后形象就完全丢失掉了，一种是我们形象磨损掉了。但是不管如何，这个形象的丢失，犯罪以后的丢失，它造成人的结果，就是我们人不断的要去寻求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形象。那如果再这样去看的话，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有没有？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比喻，对不对？第一个比喻是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钱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人的比喻。第二个那个羊在钱的比喻里面，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妇人有十块钱，掉了一块钱，找着以后，你看见这段经文，他怎么说？我失落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快乐。什么叫做罪人悔改？回到福音的本质里面，一个罪人的悔改就是我们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上帝所造的那个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被恢复了。这个是上帝形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为什么这是一个说我们失去的银钱？因为你找回来的并不是真正刚刚看到的这个银钱，而是你的生命里面所看到的是上帝你的形象。我们在问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用什么东西来界定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名牌，用我们的头衔，用我们的能力、工作、家庭来 define who we are， 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看见形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创造论当中，我们所提到这些创造的问题，我除了昨天跟你们分享到这个世界里的创造，我用了一个 我是用了什么？哦，我用那个花的例子来跟你们分享。我就意思说，在一个复杂的创造的被制作出来的环节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设计者他的匠心独具。所以在这个完美的地球后面，这位上帝是一位创造的上帝。所以我们在创造里面，我最后给你们分享，如果我们把创造论解释出来，它最后的总结是在创造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创造里面有 shalom。 但是我也跟你们分享，在创造里面后面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堕落。我花了一段的时间跟你们分享罪它如何进到了世界里面，有没有？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原来的世界变成现在的世界，在这个罪和这个死的这种环境里面，这是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所活在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现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断除了我昨天晚上分享这种罪它的大的概念以外，我们要跟他看见的是我何罪之有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这是我们的预象，就是亚当到摩西他们都犯罪，死做了王，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对罪的了解是什么？我们对罪的了解是罪它不只是一种达不到上帝标准的这种绝对状态，罪它也是一种能力，罪它也是一种捆绑。因为一群罪人，我们有一个没有办法不犯罪的自由。所以我们在互相学理论里面就可以讨论，哎呀，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庭破碎的原生家庭当中，所以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挫折的生命，我同意，我同情。但是环境啊，它最多是诱导，环境不能够制造罪人，懂不懂我的意思？环境不能够制造罪人，环境只能诱发我们，让我们的罪的本性表达得更完全而已。苹果它本身就会产苹果树，不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修剪施肥等等等作为日照，所以本来是一个橘子树现在产生苹果了，不是的。它本身的 intrinsic property 它就是罪。所以这个罪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罪人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产生罪。所以在这个权柄之下，在这个被整个污染的罪恶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个罪的环境里面，亚当所做的只是一个 prototype，每一个跟他的一样人都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这叫 prototype， 他会做，我们也会做。所以为什么我昨天没有时间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后半段？你还记得保罗？保罗，对，保罗讲先前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对不对？我在罗马书昨天讲了一人的一次的义行，一次的顺服，一次的悖逆，一次的顺从，这种 once for all 的那种观念里面。亚当出售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还记得吗？出售的亚当这是一个有肉体的，属肉体的，末后的亚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耶稣亚当，耶稣末后的亚当就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就是在这棵树上你看到的第一个果子是这样子，它后面的果子呢都会跟这个果子一样，这个叫做预表 prototype， 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第一个亚当是这个样子，咱们后面生出来这一窝一代不如一代的全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上帝的拯救是他全部革命性的翻转，这个末后的亚当他成为这个样子，信他人将来都要变成这个样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要把罪，我弟兄姊妹，你要把罪给他讲清楚的话，你对罪的教义的了解会给你带来最大的盼望。你不断对我自己有本身最正确的认识，上帝给我们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疗法，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这是福音它重要的一个本质。福音其实不是信息，福音它就是耶稣。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福音等于就是耶稣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昨天我也跟你提到了，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整个生态人际关系，我们工作这种受到的严重的挫折，我们的忧郁，我们的疲态疲惫，都在这种环境里面，因为这个破碎的世界，罪所掌管的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里面，我们 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再回到我们的子女教养来看的话，弟兄姊妹们，既然我们都是罪人的父母，所以天下绝对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怎么会把我们孩子教好？痴人说梦话。再跟你讲，天下没有无辜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每个小屁孩都是罪人，因为我们在肚子里面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人。所以一群有罪的人在一个家里面，你怎么想说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父慈子孝先有弟恭这种情况呢？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罪的怀胎里面，你看见我们今天的样式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么他本来应有的样式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创造论我们把它解释清楚的话，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问的基本问题就是，那如何可以回复，对不对？如何可以回复呢？这就变成我们在昨天想跟你分享的，在创造论跟堕落当中的这个教导里面，我们必须要做回复的话，还记得那个 Control Z， 我们必须要有救赎，我们必须要有 Restoration。 而这个救赎跟 Restoration 是很重要的这个概念。那么好了，现在回到多元化世界里面，我们甚至现在还记得我刚讲过是圣经里面创造堕落这种教导，然后现在讲到基督，以弗所第二章第四节，然而神凭着他的慈悲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具有什么样重要的性质，我昨天晚上也跟你们分享了三个很重要的概念：道成肉身，一个是代人赎罪，一个是死里复活。那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去看，叫做《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它一共有八章。第一章叫做不要随波逐流，不要随波逐流里面 John Stott 他特别提到了，我们要跟弟兄们分享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要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导里面这三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道成肉身、代人赎罪跟死里复活，也是我们的福音的内容的本质里面最重要的 core 的 essential 的这个 message， 一定要在这三件事情做很多很多的开展。所以我们将来回去做功课的时候，你们要需要花的时间就要问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代人赎罪，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后面所以这个里面就可以开展出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不同的讲道内容，举用的例证，你怎么去做例子。那时间的关系我大概也不会完全展开来讲，也可以，但是我就举几个我能用我们自己过去的例子来尝试去解释，不一定很完全，但毕竟是一个尝试。那这个尝试我相信因为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过去的专业领域背景知识生活经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个你们的过去经验里面加以梳理，加以分辨，然后把它整理成为一个可以跟慕道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好的例证跟他们去证明，去说明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仙女下凡，就是或者应该讲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必须要道成肉身。这个因为你知道这就变成，如果尝试在一个进化论的观点里面，任何用自然科学解释的时候，这种所谓的神机歧视不可能发生。我们都知道这是两性生殖，它必须要有这个受孕的方式，怎么可能有这个。但是刚刚罪的这个教义告诉我们怎么样，如果 X 和 Y 在一起它一定会是罪，对不对？所以都污染掉了。那我就举了，后来想了半天，你还记得我大学学园艺的，我现在给你们证明不是这样，我向下面的陈述就是我们过去所学的经验其实都可以让来我们来把它转换，以后我们可以成为来服侍上帝的一个资本。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要种草莓，在台湾这个地方种草莓，因为天气很湿热，所以这草莓长开都是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东西你吃不吃啊？那这个草莓怎么办呢？拿去做果酱啊。怎么可以扔掉呢？辛辛苦苦做的，反正做完果酱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整个的环境是污染的，整个环境在方家的环境里面又湿又热，你不可能去把它做，怎么办？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健康的，你必须要从一个无菌的植株下面产生无菌的苗，才能这无菌的苗才能够产生健康的，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在一个 被污染的环境里面，你必须要找一个完全洁净的。那怎么做呢？那时候我们老师研究这组织培养的时候，在大学里面他们就发觉，在尖端的时候，这个是像就是动物的这个 stem cell 一样，叫做 meristem， 切下来一个到两个 millimeter， 这个 explant， explant， 我们把它放在培养基里面，在无菌培养基里面，这个切下来慢慢慢慢在培养基生长，你会发觉它可以逐渐逐渐分化，产生这一颗小草莓苗，在无菌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山上大概3000公尺的高山，我们有大概2000多公顷的一个农场，我就带着学弟学妹去做廉价劳工，我们一个夏天可以种20万颗草莓苗，然后呢卖到平地去，卖给了农民。因为这是无菌草莓苗，在这个虽然污染的环境里面，它可以长一季嘛，长出来以后你可以长一个漂漂亮的草莓苗。好了，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今天上帝要来解救人类，他说我今天必须要用一个全然圣洁、完全无亏无损的方式才能够产生近前的后代的话，我们今天当中有哪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做这件事情？而在全世界当中，在全宇宙里面，谁是那个唯一完全无瑕疵的呢？上帝，只有上帝他自己。所以上帝的道成肉身这个教义变成一个 necessity， 这不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是上帝他的长久以来的一个作为，他的旨意，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 incarnat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没有 incarnation， 各位，没有耶稣他不是一个纯然的人跟神的话，咱们这边讲的都是废话，这是最 foundational 的。但他来只是第一步，因为他要建立的是一个道成肉身，后面为我们带人赎罪的这个动作。好了，那这样的话你讲完以后，以后我们跟他分享罗马书5章21节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见一个 before and after 的一个对比，原来是罪，后面变成义，原来有死亡，现在是生命。以前在律法下让我们知罪，这个死亡，这个罪所做的这个权柄，罪叫人死的这个权柄，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救赎的生命，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必要性，它的重要性在于这里。带人赎罪这件事情呢又比较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把它讲得很清楚，那我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还是回去，我大学念完园艺以后到美国去念微生物，后来到加州在 SOC 我开始做细胞生物学，开始接触了生物医学了。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里面，我就开始学了很多很多很多以前我这里没有学过东西，那现在20多年以后再重新想，这个东西全部派上用场。为什么呢？有一年我在查 PubMed JAMA Journal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86年出的这篇 paper 非常有意思，你现在打 Jesus Christ 这个文章在里面，大概就这一篇会跳出来。四个作者，一个 physician， 一个 MD， 一个牧师，一个 nurse， 外加上一个我忘掉了，他们用圣经里面的全部的经文来解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死掉的这种 recapitulate 他原来的 physical death 的 process， 来证明什么？这篇文章只是帮助我来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确是死，还记得吗？我的经文里面死了并且埋葬了这个死这个字，他的确为我们死了，所以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用这个文章开始来跟慕道朋友们去分享什么是耶稣他的死亡。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帮助我去重新去思考，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帮助我重新去思想了耶稣基督他的大爱，他激励了我必须要为耶稣基督去活。因为这篇文章里面我花了很多时间，那时候比较古老，只能用 Photoshop， 对不对？一个搞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呢中文翻成英文以后，这是罗马兵丁的九尾鞭，对，它的后面有骨头，有这个金属球，所以金属球打到皮肤上面造成皮下淤血，骨头嵌在皮肤里面造成 laceration 的拉伤，对不对？所以这一片大面积的拉伤。你还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祷告到最后他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候，他的汗流下来是什么？像有流血一样，这个汗血汗这样子流下来，表示他的这个，你可以讲的话，那这样子他可能他的 physically 他的皮下已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所以这样打下去以后，这个受刑人绑在柱子上面，罗马兵丁就垂直的看左边右边这样的，一边一边打，打成一个 V 字形。那么大面积的打，那如果真的是40减1下39下，这个绝对是体无完肤的结果，对不对？耶稣呢最后要 背着他的十字架，你也知道最后背不动，是找这个西门古利奈西门帮他背。那么那时候的背法，就是古时候我们讲说背一个十字架，可是可能是一个 tall shape， 这个东西大概30多公斤，他这边写到57公斤，然后在这个 tall shape 上，这个受刑人就被钉在上面，上面还会放一个架子，说的是他自己的罪行，对不对？然后呢，这是钉的这个钉子，大概13公分那么长，这个大概他们13公分大概这么长，这个钉子钉在哪里呢？当然就钉在传统上我们说的钉在手上，但是它钉在两个耻骨跟桡骨之间，它避开两个动脉，然后呢扎断它中间，这个叫做 median nerve， 这个中神经。因为这个早期的十字架刑罚是波斯人发明的，但是是罗马人发扬光大，罗马人无所不用其极，让你死的就是不得好死，一点都不痛快，让你慢慢的死。那么怎么个死法呢？这个死状甚惨的死法呢，是中神经，如果你现在把你们的左手借给隔壁的人，或者右手，你就在你中间的地方你使劲的去掐人家，因为掐人家你掐自己绝对不会痛的，你借给人家让人家掐一下赶快去报仇。如果你真的掐对的话，你会发觉这个中神经它会 send 一个 sharp wave， 很热很痛的，一直到你的到的颈部的地方。那么把它做一个剖面图呢，看见它避开了它两个动脉，然后断掉了它的中神经，所以这个人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的双背上半身就非常的疼痛，然后用他的手的这朝桡骨的力量来用钉子的把他们架在上面，脚呢也做同样的处理，所以把他左脚右脚叠在一起，一样的用也是切断他的这个 medium nerve 的部分，在第二跟第三的骨头之间钉上这个钉子，然后全身的重量就继承在这个钉子的上面。那么受刑人被挂在上面，你看见没有，它就是那个 V 字形，然后脚的形状。在这个时候被挂在上面的时候，你的整个的呼吸就完全跟我们现在正常呼吸完全相反，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胸肌扩大，我们的骨腔一扩大，里面是负压，气就自然进来了，对不对？我们收缩的时候只要一放，里面压力比外面大，气就出来了。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就那边吸啊呼啊吸啊呼，呼吸呼吸，刚使我们叫呼吸，他们必须要叫吸呼，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没法吸气，因为他的胸腔被挤压，他要吸气的方法是什么？他必须要把他的身体拉回到水平的部位，恢复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他才能吸一口气。怎么办？他必须要用他的身体，用他的两只手，用他的脚把他弄到正常的部位，那个时候可以吸他一口气。但你能够撑多久呢？非常疼痛，对不对？所以你就只好又回到现在 V 字形的状态。所以这个犯人呢，就在上上下下之间就是争了一口气。那最后这个犯受刑人怎么死的呢？他非常疲惫，以后他再也上不去了，他就窒息而死。那么在古时候，在罗马时候，他如果要加速你的死亡，给你一个 mercy 的方式是什么？把你的腿骨打断。为什么？你腿骨打断以后，你就再没有力量把你的身体拉起来，就永远停在 V 字形的状态，就是你回去你就吊单杠嘛，你吊单杠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呼吸，你吊单杠的时候他们不呼吸，对，一口气憋的。还记得吗？耶稣被他同定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对不对？然后那天晚上，那天是安息日预备日，所以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那天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所以不要他们挂在咒，早点让他们死，所以老板兵丁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了就死了，对不对？然后跑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发觉耶稣已经断了气了，所以呢就应验了诗篇21篇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罗马百夫长也要确定他的确死掉了，所以用矛刺进他的这个心房心室里面，告诉我们流出来是血与水。所以斯多德说，耶稣他爱我们，放弃了对痛苦的免疫，进到我们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你也记得他说我渴了，我渴了，本来要沾这个苦胆的醋给他吃，对不对？一个麻醉的这个药。那不管如何，这样子的方式告诉我们，耶稣他我们带人赎罪，这个方式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告诉他们怎么去带人赎罪。然后回到我们第三个部分，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死里复活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 manifestation。整个的 summary 或整个的基督福音好消息好在哪里？就好在 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如果充其量我们道成肉身代人赎罪就停在第二项，没有第三项的话，耶稣他不过是一个烈士，他没有办法 qualify 成为我们的 savior， 他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 martyr， 对不对？人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我就是为你慷慨成人牺牲，抛头颅洒热血，我就为你死，大家啊，很好的道德，一个情操的宗教老师，证明这个救赎是一劳永逸的，是具有一个完全的翻转效果的。死里复活这个 resurrection 这个教义是必须要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三件事情啊，就像一个三脚架，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圣经教义里面的三位一体，你缺了任何其中一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存在。你只有道成肉身代人赎罪，没有死里复活，不 make sense。 你代人赎罪死里复活，但是他没有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也没有办法具有代表性。如果道成肉身他就 skip 这个死亡，他说哎，我死了就活了，没有经过我的痛苦，他没有办法经百般的忧患，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教义的本身，它的宝贵，它的美就美在于它真的必须是上帝的真理。我没有办法再用更多的方式来跟你们描述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独一性跟中特殊性，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回去好好的去研究，用你们的方式把这个教义的部分把它做得很完全的表达跟阐述，好叫我们可以更有效的跟这些福音朋友们去分享这个教义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罗浮宫里面挂了这幅画，这是浮士德，这是魔鬼。你知道浮士德他出卖他的灵魂，对不对？在这幅画里面你看浮士德非常非常的狡猾，因为他已经将了浮士德一军，这魔鬼很狡猾，将了浮士德一军，浮士德百思不解。其实这幅画里面他们说，这幅画的故事的后面是说，其实浮士德还有一步， He still have one more steps，One more step， 他可以反过来倒将魔鬼的这一军。所以当耶稣从在十字架上尸体被取下来的时候，他的门徒分散回到家里面，认为他们的父子死掉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这种希望都已经没了，整个世界也在这种暗淡黑暗的世界里面觉得耶稣被打败了。但是上帝说 He still have one more move， right？ 就是 resurrection， 礼拜天的这个死里复活，他所带出来的就是我刚刚讲哥伦前书的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他彻底的翻转整个人类生命的历程。保罗继续讲复活它的重要性，我把它直接跳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14节到19节，来请。其实保罗的这个思想非常的严谨啊，我把它 break down， 我用下面这个方式来加以表述。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是假的福音，我们是一个假的信仰，我们做假的见证，这是假的救赎，假的永生跟假的盼望，我们在妄作见证。更重要的是这个假的盼望里面是最可悲的事情，如果耶稣他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没有复活，他的代人赎罪没有发生任何功效，我们这边所传的什么罪啦，什么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这一群人的聚集一点意义都没有。每个礼拜天早上三个小时，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晚上在家庭聚会，你想看我们这一生花了多少时间干这个事情，换成李军的话，咱们可以写多少 paper 啊我们可以做多少实验呢、啊？当然不一定会发 paper， 但是你知道可以做很多实验对吧？那现在我可以赚多少钱呢？然后还得拿到教会来奉献，十一奉献，还得被挑选执事做这个做那个，教主日学做那个。你如果到最后发觉这都是空的，你不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骗局吗？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所以福音朋友们，他们如果要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我们这群人聚集在这里的原因，我们要很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根本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去研究他为什么会复活，他如何复活，有哪些各样的方式，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应该是明天的事情，我今天先剧透一下，有这个大写的复活 R 的 resurrection， 历史上的一次性，但是也有小写的 R 的 resurrection， 但那是每一天的。这个复活的耶稣要每一天在我们心里面用他复活的大能把我们复兴一次，每一天早晨的恩典都是新的。你自己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没有接受到他福音的新鲜感，福音的这个宝贵的时候，你没有可能有这种迫切感说我要跟他去传福音，因为你自己没有经历那个上帝的大能。所以大写的 R the resurrection 是一次性的，我跟你们鼓励跟你们挑战是小写的 resurrection 是每一天 ongoing process， 你每一天都要跟自己传福音，你每一天都要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这是真实的。所以去年去了夏威夷，这个陈老师声张了不可以讲，已经讲了，这是赵一迪跟张学良、张少帅跟赵四小姐他的墓，很多的国内同胞去参观他的墓，他的进口在这里，他的外面有一个碑，他的碑上面刻了一段经文，但那个因为已经大概时间很久已经模糊掉了，但是我看得出来，因为我会背这段经文，他上面写什么话呢？他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并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很多国内的同胞来，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讲一讲，你们知道 这句话的背景吗？对不对？抹大拉玛利亚、拉萨路死掉以后，耶稣跟他们两个姐妹讲的话，因为那时候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对不对？说我要他现在只是睡了，没有说他已经臭了，怎么可能？所以耶稣讲的下面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位生命的主他所带给我们的是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让死亡从此不能够独霸一方，他再也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赢家了。 OK， 好了，下面我讲的比较 practical 的部分，我怎么样来用例证跟他们传福音。我当然刚刚也讲了一些例子，但是呢，后面这个例证便是我们就等于是各家自由表述了，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经验背景，学有专长，学机械的，学电脑的，学教育的，学文学的，我跟你们挑战是在每一个你们自己过去的专业领域当中，你们一定有一些上帝给你们专业训练，可以让你们去与上帝他的儿女们来分享的。所以王信南长老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这种文化工作者，他讲过一句很搞笑的话，他说咱们基督徒啊要说人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讲了太多太多这种属灵黑话，属灵八股文。你没讲过什么叫做配搭？为什么不搭配呢？怎么做事 有果效而没有效果呢？我们天天就挂在嘴上的这种 terminology， 我们习以为常的，在这个后现代多元化的世界里面，对他们来讲的是天书，是上帝的话，是神话，他们听起来真的要神话。我们必须用人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什么是人的理解，虽然人力有限，我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后面一定 back up， 你要所使用的例证能够用圣经的经文去加以支持。所以昨天我用花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万紫千红的它的美妙，来说明上帝的创造，你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来描述罪它的本质跟它的后果。我刚讲罪它不只是一个力量，它不只是一个权势，它也是一个力量，对不对？因为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还记得这句话，已经倒背如流，死就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都犯了罪。我那时候在想我怎么样跟他解释这个东西，第一个他们对罪啊什么是死我已经讲了，你也知道我昨天用那个射箭的方式来跟你分享分享。后来想了半天，他说我不觉得我是个罪人啊，这个不过他们我也跟他讲预表的事情，他还是听不懂。后来火大了，火大了什么呢？这是一个学生物医学的人，我就跟他分享下面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我自己过去在艾滋病里面的专业领域，这个是 艾滋病的这个深合成这个深层的电子显微镜图，从一二三四你看见它最后从小圈圈变成像一个棒棒糖，做一个 budding process。 那么你做一个电子显微镜图，你可以看见这个病毒出现了，这是一个已经离开这个受体的这个细胞的病毒，然后在下面可以看见这一区又要形成，准备做下一个病毒。那如果你把这个病毒放在这个，我们用染色让电脑合成以后，你发现这个病毒它的样子，它附在这个细胞的外面，这个病毒准备要进行感染。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红箭头就是要从细胞膜进到细胞核里面，最后把它的这个整个的 cDNA 用它的遗传密码迁到我们人的这个 genome 里面。好了，现在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 HIV 有多大，他告诉我大概9×10^13，说 human 有多少，我们的 DNA 3×10^9。那这个 base pair 你不要管它，就当成是一个单位吧，一个 magic unit， 就是一个单位，就让你看见这个病毒9000，人30亿，你做数学呢，3×10^6，对吧？3×10^6，这个大不大小不小呢？如果你用这个做1公分的话，3×10^6等于多少？30公里。所以30公里，如果这个长度你加1公分，你从距观上面来看，它还是差不多30公里。意思说一个小小的这个1公分对我30公里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不对？可是你还记得吗？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是我的观点，我的 point。病毒开始的它的复制，虚线是病毒，黄色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一开始初期的时候，病毒大量产生，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但是没有多久免疫系统回来以后，暂时把它压制了。但是它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它就对我们人产生蚕食鲸吞，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免疫系统把它摧毁掉。最后当我们的 CD4 T cell 这是一个 marker 小于200以后，我们就说我们产生了这个AIDS 这个艾滋病的症候群，后天免疫症候群的表现。前面是 HIV positive， 我们成为一个带源的人。我过去最后的3年在大学的时候，到每年夏天到南非去教书，我们会进到这个 Sub-Sahara 那个方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当地的人，他们得了病，看见他们空洞的眼神。那回到这个是我们在东南亚，在金三角这个贩卖罂粟跟鸦片的地方，他们吸毒或者是 share 这个 needle 所产生的结果。那这个例子可能更关乎我们自己，就是在河南，你还记得河南一个艾滋村有没有？那时候那一区里面这些早期的时候比较生活比较穷，年轻人去卖血，卖血了以后呢，把血浆打回，血浆跟血球分离，血浆把它打回去，你造血比较快，可以重新去捐血。但就这样交叉污染以后，感染以后，你看见这个年轻的这个流下他的眼泪在这里，后面的老爸爸也是毫无，就是人的生命就到了这个地步。当这个病毒进到你身体以后，你就全然的无助，你就完全在他的面前俯首称臣。所以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我把整个艾滋病病毒生活史讲完以后，我就把全部的罪跟人把它换成病毒跟艾滋病 T 细胞。病毒从一个细胞入了身体，艾滋病从病毒来的，艾滋病临到重细胞，重细胞都感染了病毒。What does that mean？ 我当然可以说我是强解经书，但是我让你看见的是，还记得刘备讲一句话，告诉阿斗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不要看看这个小小的罪，当这个罪进到这个世界以后，它所产生的破坏是无远佛界的。就像这艾滋病病毒进到我们的身体以后，我们的罪就可以说就像一个属灵的艾滋病一样，它不断的让我们蚕食鲸吞，把我们整个人做一个全然的摧毁。我要他们认识到这样，但是我的应该是过去从细胞生物学的角度，我再跟他分享。那如果今天你们是用别的方式去做，如果我们做这个 IT 的人，你们看做 computer virus， 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virus 的方式。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释这个病毒进到电脑以后，那怎么去拯救这个电脑呢？ Reformat， 对不对？你必须要 wipe out 你的 erase 你整个的这个 disk， 重新 reformat 把它变成 virus free。 同样的道理，上帝的救赎 redemption 都有不同的方式。我这样子举这个例子告诉你们说，我们使用这个利剑的时候，我们要灵活，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可以用最对地接地气最对接的方式与这个时代的人来 最后最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群传福音的人很重要，所以我想讲一个最后的概念，叫做信息和信差的概念。福音是什么？好消息，是一个 message， 但是谁去传呢？我们是 messenger。 message 跟 messenger 有什么关联吗？在这个人身上，信息和信差有没有生活上的关联呢？可以说可以分割的。比如说他礼拜晚上下了班去酒吧里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他礼拜六只要早上能够准时起床，跑到邮局分信分好以后送到你们家门口，中午回家以后做完他的事情了，他前一天晚上的私生活跟他礼拜六早上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关联？没有关联。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是 messenger， 我们的 messenger 所带来的信差的信息，因为我们又是这个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 image， 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信息和信差必须同时为真，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才有效果，同意吗？所以现在回到我们人本身的问题，这个是后天到明天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跟信差的问题的时候我跟你分享。所以马丁路德他在死以前呢，他写的最后一段文字就是这个，他说我们都是乞丐，千真万确的。这前面是德文，因为我学过德文我知道，后面这个查了半天后来发觉是拉丁文，因为他拉丁文非常好，他很多注释用拉丁文写的。他说我们都是乞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下面跟你分享的话，其实后来我以为我自己发觉的，哇，我好得意。后来读了书以后才发觉，叮，已经有人比我先讲了。D.A. Carson 他讲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啊，他永远不可以对别人采取傲慢的态度。他基督徒永远不过是领受了恩典的贫穷的乞丐，告诉别人哪里有面包而已。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去告诉他们哪里有面包，也就是我们要认定我们自己这个信差本身所传的信息是很宝贵的。我们这个信差不能够用一个高傲的态度来告诉，哎呀你不信你会灭亡，你看我已经得救了，这种 inferior 跟 superior 的 idea。 所以 D.A. Carson 这句话成为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affirmation， 因为那时候我写了一句话，当时很觉得很了不起。我写的这句话叫做传福音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我当时很得意，后来其实我后来就想，如果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找食物，我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们这群乞丐伸出去要食物的这个手会比我们的慕道友更高贵吗？没有，我们的地位跟慕道友的地位是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上帝的恩典，这个永生的面包，这个 bread of life 在哪里，这个生命之粮，这位主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希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意识到，我们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可以找到食物。如果你再继续照我刚刚罪的这个角色去分享的话，就是一个罪人告诉另外一个罪人到哪里可以得到救赎，或是到哪里可以得到拯救。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才会对这个福音本身去用福音去得罪人，或是福音得到罪人，我们才会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认识自我。好了，就是讲是个人的福音的传递，现在我想回到是群体性的福音的传递。教会这本书我想请各位去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鼓励你去看《以福音为导向的门徒训练》，特别它第九章，你们应该多看。这本书里面这个Greg Ogden他写了在这本书里我把它总结出来了。他讲到这个里面有三件事情，我觉得三件事情刚好就是在我们这个以福音 为传福音为主的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社团里面，我们这个社群里面很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关系透明的群体，我们的确要有一个真理的社群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然后我们彼此要有一个生命的守望。这是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三件事情：关系的透明、真理的社群跟生命的守望。什么叫做关系的透明？你还记得我刚刚创造论里面讲到，人原来赤身肉体并不会觉得羞耻，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你们认识什么是福音吗？如果我们这一群人认识福音的话，我们会形成最自然的群体是什么呢？是一个关系透明的群体。不一定是全部的人我们都会知道咱们家的祖宗八代，但是我今天问你们的话，在你们现在这个群体里面，你们有哪些人你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除了长老跟执事以外，第一时间会打起电话来跟他分享你内心深处挣扎或者是挑战的人，有没有？这是你们自我反省啊，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为时不晚，现在你要建立这种群体。为什么？如果没有建立这种群体，教会所流出来的第一个现象是它非常的肤浅，人际关系当中非常的肤浅，彼此问最近怎么样，还行，但是心里面在滴水，在滴血，或者是我才跟我太太吵了架，变成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关系的透明当中，我们出现两种症状，明天我会继续讲，不过今天也是剧透，我们会假装，我们会表现，我们会 pretend， 然后我们会 perform。 因为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看见的都是一群道貌岸然、光鲜亮丽这种属灵的伟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短板，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短板在我的弟兄姊妹面前做一个安全而且全然的呈现，同时不会畏惧我会受到他们的拒绝。没有人敢动这第一，没有人敢迈出这第一步，以至于我们就在这边 pretend。结果呢，我们在台上，我们在台后，目前幕后的人，我们都在 perform。我们在演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看，但是我们的上帝却在那边掩面不看，你们这群人都在演戏。教会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因为我们没有形成一个透明关系的群体，我们在当中不能够去彼此的去分享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去认识到原来我们有血有肉这群人，我们在血泪当中的这种挫折，这种苦涩，不要再讲一大堆大调的高调的这种属灵的黑化的术语，而是在道成肉身是进到我的痛苦世界里面，你跟我同哭泣、同哀哭、同走、同行。我鼓励你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两三个姊妹在一起，两三个弟兄在一起，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是随便找的，你们一定要祷告，好好的祷告，去观察有谁是在这个族群里面可以愿意成为一个聆听者，而没有带任何论断的眼神跟我在一起。而同时我才赫然发觉，原来我们的这位所谓的属灵伟人原来也跟我一样有许许多多的短板。只有当我们的真实面看见，你才会认识到原来我们都是一群乞丐，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没有什么好掩藏的。当然我也不会说这个在讲台上把我这个吃过去，但是我一定会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好几位他可以问我很困难问题的人。在我生命里面，我现在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 他们可以问我很重要的问题。我有一个主任牧师带领我做属灵上的这个指引，有一个神学老神学家，他告诉我很多重要的教育上的观念，有一个企业界的高管，他来帮助我做人事的管理。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从来没有管过人，我从来没有以前管细胞，对不对？细胞死了，最多再搞一遍。现在这个不一样，现在每天碰到是活生生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灵命，这搞完了就完了，对不对？也不会做 finance， 也没有做过这个 management。我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 来告诉我，我跟我太太关系怎么样，我有没有在生活上面的不圣洁不检点，我有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建造，我有没有在行事为人上面能够服侍，成为一个人前人后一致的人。这个问题他必须要问我，我也必须要诚实的回答，然后他来帮助我。这就关系的透明。第二个，你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真理的社群。这个东西我们大概都在做，我们大概都在查圣经，我们都在查经，但是这个查经里面你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真理的社群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福音的使命是什么。如果只是内敛型的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这种你好我好的社团群体当中，这个社群并没有发挥真正盐和光的影响力。第三个，你们要去做生命的守望。所以我在 Cupertino 那个Santa Barbara 那边有一个红树森林 Redwood 的那个 forest， 我去年在过去这两年都在他们的布道会里面刚刚分享信息。这是你知道这个红杉木它长得非常高，它可以长到100多公尺。你知道它的根有多深吗？理论上在我们植物学里面，就你树冠这个 canopy 有多大，它底下的根系应该也是有多深，像一个这个叫做 dumbbell 的这种对称形状，树这么多，你的根带就这么多，然后土画一条线。但这个红杉木它的特性是，它是一个浅根作物，它的根带就有一公尺的树怎么去支持这个100个 feet 200个 feet 300个 feet 这种植物呢？你会发觉红森林红树林它们红杉木它从来不是一棵生长的，它们一定是长成一片的，因为是每一棵的树它的树根会与另外一棵树它的树根紧紧的连接，所以一起的成长是整个教会同时从旱地拔葱这样拔起来的。但是这个教会150个人教会，他们彼此却有一个紧密的生命的连接，大树的摇晃大树的吹动，这个森林它不会倒，因为它的整个面已经彼此紧紧的环绕，全然相扣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教会里面它必须要形成的一个健康的生态系。它不只是我进到你的家里面很 nosy 问你很多的问题，而是在身心灵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彼此的关顾，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而随时随地愿意的让我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支柱，而你的生命来成为我另外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肩膀的依靠。这是教会它必须要成长的一个能够继续 build up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也知道现在教会里面在准备考虑分堂的问题，对不对？要移植出去，要移出去，不打紧，因为这个教会它会一起成长。我们不在乎看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多重要，我们要看见是整个这一群的教会，我们可以如何像这个红树林一样，我们一起在当中借着一个透明的关系，真理的社群，生命的守望，我们彼此来建造。这是我想今天晚上下午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不只是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只是来陈述，很有效的陈述我们在创造进堕落救赎成全里面圣经重要的观点，也不是只是尝试的用我们的例证来很强而有力来说服人进入到我们的世界观的世界里面。我想更加正强调的是，我们这群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生命必须是紧紧的连接在这个传福音的群体里面，一起的成长，这个福音的效果真正才会在 Chapel Hill 在 Duke 在 RTP 这个区域形成这种千年古树。因为上帝这样就叫 Chapel Hill， 表示它是个 Hill， 上帝之城是一个站在 hill 上面的城，这是 the city of God， the architect 是上帝所精英建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希望我今天下午的分享呢，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我们这群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生命要圣洁，我们的生活要整洁 for example，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彼此互相关注，互相鼓励，在上帝的话语上的建造，以及彼此的守望的祷告，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有效有见证可以看得见的证据的见证的这个福音群体， 而这个福音才能借着我们个人，借着我们的群体，才会能够很有效的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邪恶的时代，我刚讲过，这个世界越黑暗，就越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人能够站在这个破口，或是去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我希望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能够有这样的托付和这样的一个愿景，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福音是如何的宝贵，让我们作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而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愿意首先被福音所转化的人。愿我们这群福音的群体，首先被我们这群弟兄姊妹，首先被主耶稣基督你的福音所转化，而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在我们生命的生活形态里面的每一个层面做一个确实的实践，成为一个可以看见到的证据，好叫在我们周围四处的人知道，这一群活在上帝耶稣基督恩典福音里面的人是多么的有福，而这个好东西、好消息才真正成为这些朋友们他们愿意去寻求、去聆听的一个信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多元变化的时代里面，能够将万古弥新的福音用时代性的语言，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来表达。我们能够回应这个文化的挑战，我们不退缩，我们不畏惧，因为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生命之道，我们所传的也是一个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带领我们在这条福音的道路里面，我们不只是走得稳，我们更走得远，让我们彼此弟兄姊妹可以环环相扣的紧紧携手连心在一起，一起建造，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同赴在天上那个羔羊的婚宴。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